七章到十三章，这是第二段落。第二段落从七章到十三章是尼西米，再加上以斯拉，是带领百姓重建他们的心灵啊。所以第一段是重建圣城，第二段是重建百姓，重建百姓是吧？所以百姓里面的建造比外面的建造更要紧，更要紧。所以今天的圣经呢，就是听行律法，听行律法，痛悔蒙恩。在这一章不但有尼西米，出现了以斯拉，所以归回以后，我们这个以斯拉是第二批被掳归回的领袖，但是和尼西米第三批被掳归回的领袖曾经在一起同工过，同工啊。所以从这两个领袖，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这一次的聚集是这样美好的聚集，大家听听听，听着都哭起来，听听听，听着到第九章，大家怎么样？禁食、认罪、离绝罪恶，这都是律法书起到这么大的果效，哪里来的？为什么就如此呢？是因为尼西米和以斯拉他们本身是非常非常看重神的律法书，而且真正照着去做。尼西米从开头到末了给我们看到他是多么好的一个领袖，一个省长，他坚持遵循神的旨意，他是有神的祭邪，他完全牺牲舍己，他这样的爱国爱民。所以尼西米带领百姓重建里面的圣城，里面的这个心灵里面的建造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到八节，一节到八节这一段就是宣讲律法书，重新敬拜。所以从这一段里我们可以看出啊，当初归回的百姓他们是怎样的敬拜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敬拜啊？今天我们是什么样的敬拜，什么样的敬拜啊？也看出他们是怎么样的听了能明白，明白读的律法书，而且这个律法书在他们里面真正起到功效有作用。就听了就听，我们天天都听，没有人没有耳朵，耶稣也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，但是我们常常听是听了没起作用。那在这一段里我们可以看一下一节到八节，到了七月，我们知道七月以色列有三个大节，第一个就是七角节，七角节就是聚集，聚集，七角节就是预表以色列将来要被掳归回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们也是犹大家被掳归回，已经第三批被掳归回。所以七月份第二个节就是赎罪日，大家忧伤痛悔。第三个节就是祝棚节，所以七月是他们聚集蒙恩的日子。所以这里也是归回以后正在七月份，以色列住在自己的城里，那时他们都聚在一起。我们看一下都归回了，但是各住自己的城，时候到了，圣灵有这么一个聚集。我们看这个聚集真正叫做大聚集，而且这个聚集是什么？他们如同一个人，几百几千几万啊，如同什么？如同一个人一样。这个聚集我们想想多好啊！所以这个聚集只能是圣灵的聚集，神旨意的聚集啊。以斯拉记第三章一节告诉我们，他们归回以后重新的来建造那个祭坛，重建圣这个圣殿，也是这样，所归回的百姓他们如同一个人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那样的大复兴来到，我们要求主使神的教会，使神的儿女，尤其这些个我们这些个神拣选的人，我们这些肢体们、同工们，求主给我们啊，聚集，大家要聚集，没有聚集没有复兴嘛，聚集是圣灵做工的时候，聚集大家宣读主的律法书啊，怎么聚集？大家像一个人一样，那就说完全合而为一，同心合一。为什么如此呢？是因为他们经过被掳，现在归回了，经过彻底离开巴比伦，离开偶像，离开罪恶，才会有这样的聚集。正如同什么呀？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那一个属灵里的合一是什么样的合一。保罗说，我为主被囚的，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所以归回以后，大家生活行为思想意念都有改变，有改变了，也就是追求圣洁了，脱离罪恶污秽了啊，彻底离开巴比伦了。底下呢怎么合一呢？这个合一不是人工，这个合一不是大家凑在一起，这个合一不是聊一聊谈一谈啊，不是人手，不是人工，这合一什么呀？第二节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彼此宽容了。 这宽容也是彼此饶恕，彼此能够什么呀，能够互相的，能够在主里面能够互相的宽容，互相的宽恕啊，能够在爱里面遮盖许多的罪恶，爱里就不计较许多的罪恶，是谦虚的态度，是温柔的态度，也是忍耐。忍耐是长期的，忍耐好像一把刀扎在心里，是爱心，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在基督里面，在圣灵里面的联络。本来可能我们离得很远，你不管是几千里几万里，海内海外之远，万里相隔也不要紧，但是如同一个人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所以这就是圣灵赐的合一，聚集在水门前。我们这水门是耶路撒冷十二个门当中的一个门，叫水门。水门的灵力也是这个意思，得到圣灵的活水。所以我们需要在圣灵里面被圣灵充满，在圣灵里面跟大家合一，一个心思，一个意念，爱心相同，心思相同，意念也相同，完全相同。在水门前的宽阔处，水门前有个大的宽阔处，大家就聚在这个地方，要得到活水啊，渴慕活水，大家都渴慕。这活水代表圣灵，这活水也代表主的话，主的话也是生命的活水，非常渴慕。你怎么见得他渴慕呢？你看下面一句就表明了，他们请文士以斯拉来。以斯拉我们知道就是专门讲律法书的，精通律法书，是精通律法书的一个人。请，这个请就渴，渴主的话来，带什么来？你看看带什么来啊，我们常常托人带这个带那个，你看叫以斯拉带什么来？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的律法书带来，别的都不要，就要律法书。这就可见的归回的百姓，他们的心对主的话渴到什么程度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彻底离开巴比伦。我想我自己，我这几天一直是在神面前蒙神光照，渴的不够，这句话没这么沾经，常常讲别人没有讲自己，是不是？要渴，要谦卑啊，要把大家同心聚集，而且都渴。如果都同心聚集了，你不渴你自己不蒙恩。就好比我们上次，就是我们八月初的这一次聚集，我看有的人就不大蒙恩，人家非常蒙恩，你呢躲到一边去无所谓，那你就不蒙恩嘛。所以这就渴，渴什么呀？渴这本律法书。所以请文士以斯拉来，为什么不请别人来？这个以斯拉是什么样的人？我们大家再看一下啊，我们都熟悉，但是我们有必要再看一下以斯拉这第七章，我们看看以斯拉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士。是文士，他不但是文士，而且是祭司，甚至连王都这么称呼他，祭司文士，祭司文士。他是一个祭司，说明以斯拉是一个祷告的人，是个祷告的人。他也是个文士，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文士？第六节，第七章第六节，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，他是敏捷的文士，这是精通神的律法书，在灵里非常的精通敏捷，对主的话啊，我们对世界的事啊，对罪恶呀，对恶事啊，可聪明了，可有敏感了，可会反应的快了。对主的话呢，木勾勾，一点都不会反应，反应不出来。这个人家是什么？对主的话，而且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。通达是什么意思？吃透，完全吃透，是不是？贯通，完全深深领悟。我就没有，我真觉得太可怜，是吧？太不够了，是不是？通达神的律法书，所以王应允他所求的。以撒名字的意思就是帮助，他怎么一生一世得到帮助？他的工作，他的侍奉都得到神的帮助，为什么？就因为他看重律法书。是一个看重律法书的人，你一生一世都得神的帮助，带领百姓归回，面对着许多的挑战，他都得到神的帮助。再看第十节，我们大家一起读第十节。以斯拉定制考究，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书，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。这个以斯拉实在是让我们要学习定制，他是决心一生一世定制。我们有没有这个定制？这个书那个书什么都宝贝，这个磁带那个磁带，却没有真正定制，要考究，要好好的渗透的，要什么切心的研究吃透这什么呀？主的律法定制不但考究，下面还有一个遵行，这更难了。遵行就是你吃了肚子要发苦，身体力行，真正遵行主的道，你要爱主所爱，恨主所恨啊！主不让你去你就不要去，主让你做你就做，主不让你做你不做，那你要遵行他的律法书，明透他的律法书。 而且将目的典章也会教训别人。当然了，我们自己没有罪行，真的没有方法教导别人。你这篇道可能讲得很好听，到底对人到底有多少益处，人家印着你的道到底有多少改变。我就是扪心自问啊，非常惭愧，非常惭愧，非常惭愧。所以伊斯兰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书，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你，所以他在王面前都蒙恩啊，所以他们就把伊斯兰请来，我想一定不是偶然的，把律法书带来。底下七月一日，我们看第二节，七月初一日，祭司以斯拉就将律法书来了，带来了，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。这张圣经啊，特别讲到听了能明白。我们帮助人要叫人听了能明白，这听了半天，听了你一堂课，听了你一大篇讲道，不管多长，人家不明白，到底是什么？这个重点在哪里？这个中心在哪里？到底明白没有？主吹笛，我们就要跳舞。他只爱你，你就要捶胸，这叫人家真明白了。随主转动，这叫真明白啊！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，所以在于什么？在于你读的人，你讲的人，这个是最要紧的啊！节第三节，在水门前的宽阔处，从清早到上午，在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，做什么呀？没别的工作。所以我想他们真是可慕，要叫我们累死了，大家还都站在那里。那从早晨一直到上午，可能连休息都没有，可呀可呀，听啊听啊，大家要听，而不是神迹奇事到处跑，到处怎么样的被吸引啊！所以我们现在祷告求主，是全地的基督徒都要渴起来啊，都要来听。所以什么呀，在啊听了能明白的面前读着律法书，众民是什么怎么听？侧耳而听。所以这个听怎么样就能明白？我们现在先思想一下，怎么样叫人能够听了能明白？是不是靠你的口才？靠你多写几多做几个比喻，多抄几个故事？到底是怎么样叫人听了能明白？怎么明白？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，保罗怎么为教会祷告，求他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，好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。这是在乎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，智慧和启示的灵，把你灵里的眼睛打开，那你能明白了，能领悟了。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哥罗西书，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九节也告诉我们，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，这个悟性就是属灵的聪明理解力，悟性上，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一听主的话，就对神旨意都能够贯通，就能明白神让你怎么做，你就懂得了。所以我们太需要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启示，圣灵的这个悟性智慧赐给我们啊，好让我们能够懂得。所以这些人是众民就侧耳而听，就我们常常马马虎虎听，对，不管谁讲道我们都要侧耳而听，这叫真的侧耳。侧耳的意思是什么？谦卑虚心，一定要谦卑虚心，你才能够蒙恩典啊！讲道不能挑人，是不是啊？谦卑虚心，因为都是主的话啊。文士以斯拉站在或者是特备的木台上，因为人特多了，所以有一个高台，他站在上面，左边右边都是立位人，这么多的同工，因为以斯拉一个人也不能都解释，也解释不完，也太辛苦了，所以有这么多的人。下面也讲了，特别有一些立位人啊，他们都站起来，左边这么多人，左边是什么呀？右边六个人，左边七个人，这么多人做些什么啊？下面就告诉我们了，就是给他们讲解，要读还要讲解。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，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卷，他一展开，众民就都站起来。你看这圣灵的工作，他一展开这个书卷，一打开大家就站起来，这是表明对主话的敬畏和敬服，对主话的态度，我们对主话的态度这是很要紧。这样的站起来很敬畏，以斯拉就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，众民就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。这是一个敬拜，我们看这整个的是一个敬拜，一面是独立法书，实际这个过程整个的这是一个敬拜，属灵的敬拜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敬拜是什么，是在圣灵里，是在主的道理，也就是在真理里。真正的敬拜就是耶稣在 约翰福音第四章23节到24节所讲的那一个敬拜，耶稣回答那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，耶稣怎么回答？神是个灵，敬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，这就是真的敬拜。用心灵就是在圣灵里，诚实就是在真理里。这个原文的意思非常清楚，在圣灵里，在真理里的敬拜。所以好些个敬拜，主的话都不读一句两句，一直就是高喊一直一直一直啊，讲了很多啊，故事很多啊，什么什么哲学很多，希腊文很多，但是呢，没有主的道没有用。在圣灵里面，而且在真理里面，所以圣灵的工作多么奇妙！一展开，大家就站起来；他一称颂，大家就阿门阿门，而且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，多么虔诚！这个侍奉啊，是多么美好，完全是一种敬虔的态度，面伏于地，自卑谦卑在他面前，俯伏在地敬拜耶和华，这就叫敬拜。这个敬拜的内容是什么？在圣灵里面，在真理里面，在宣读主的话啊！如果一个教会，如果一个讲道不注重主的话，那叫什么敬拜？那叫什么敬拜？是吧？所以我们之所以要看重主的话，底下这些人和利未人，在英文圣经就是这些个利未人啊，就下面约书亚、巴尼、士里、士比利等等，这又讲这么多的人，他们是什么？使百姓明白律法。那很多人可能根本不懂，你要使人明白。那我们自己先要明白，是不是？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怎么使人明白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懂，就要弄个根底，弄个清楚，弄个清楚，究竟是对是非，是怎样又怎样？啊，不对的那就不能够坚持，是不是？不对的就不能坚持，你不能错误，你还要坚持，使百姓明白律法，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，你看看，恭恭敬敬。站在那里，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，所以百姓怎么明白？第一，清清楚楚的念，所以我们念的时候都要清楚，囫囵吞枣念的都不清楚，还丢一个字，多一个字，加一个字，减一个字，这个都不够敬畏，是不是？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，然后讲明意思，使百姓明白所念的。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怎样的敬拜，怎么样能够明白，在圣灵里边。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进入真理，我们就能明白，而不是讲故事，讲来讲去，凭自己的口才啊，引证了很多啊。我们今天就圣灵带领我们怎么讲，我们在圣灵里面，而且诸字诸句去分解，像保罗所说，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做无愧的工人，蒙神喜悦。那你就先读清清楚楚念给神的律法，念神的律法书，然后讲明意思，使百姓明白所念的，明白了以后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，明白了里面才有反应啊，才会真的受感动，不然你就不晓得到底说些什么，讲些什么。像有一些人就好好好，什么都好，那他不好也好，他不对也都对啊，点头点头，样样点头，其实根本不对还要点头啊，不能这样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叫他明白。现在就问题就求主让我们自己要明白，让我们效法尼西米和以斯拉啊！尼西米是一个忠心的人，坚守神的道；以斯拉是一个文士，通晓耶和华的律法书，通达啊！这样的人能够带头。底下一段9节到18节，九节到十八节，那这我们一共就分成两段啊。这第二段是什么？痛悔蒙恩，守节欢乐。痛悔蒙恩，守节欢乐。下面一段主要的就是第一段。他们这样的聚集，这样如同一个人一样，这样美好的聚集，这样的这些敬拜，这样的宣读律法书，产生什么样的果效？啊，所以第二段就告诉我们产生什么样的果效，一直到第九章、第十章，这都是直接的果效。啊，不但是这一章，我们今天就到这一章，第九章、第十章都经过读律法书，读着他们痛悔，读着认罪，读着离罪罪恶，读着彻底悔改。这个正是读律法书读的一个目的。让我们看到有圣灵的果效啊！求主让我们不要白读，一天读，一年到头读，这个轮子不知道转多少遍啊，也无动于衷啊！我们看第九节，第九节，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啊，尼西米是省长，以斯拉是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啊，我们看他的这个头衔就知道了，这个以斯拉他又是祭司，他又是文士。还有呢，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，就对众民说了， 因为他这个节日啊，究竟哪天哪天他没有太清楚，但起码我们知道这是七月份的节。除了吹角节以外，经过赎罪日，接下来就是祝棚节，很可能这个时候已经是祝棚节了，所以他们说是圣日，应该欢乐。但是圣灵的工作一直带领他们哭哭哭，哭到最后才欢乐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看这一段啊，所以他们就对这些百姓说了，为什么对他们说呢？因为他们哭得厉害。我们看第九节下面一句就知道了，为什么他们说今天是耶和华的圣日，不要哭了啊，不要悲哀，不要哭泣了，因为什么？下面说，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。哎呀，我真是感动啊，大家听了律法书就哭。求主让我们每天自己逐步说要哭，有的时候真是哭过，但是没有常常哭。我刚到上海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被掳归回，刚到上海的时候漂流啊啊，接待我的肢体只能接待我三天，一会儿上这家一会儿上那家，真的独独就哭起来了，痛悔啊，真正痛悔，是吧？所以哭起来了，但是现在不常哭了，求主让我还要哭。哭是什么意思？蒙光照，义务自己。所以最近我们每天背着这个以西结36章，以至于到以西结40多章都有，因自己所行的惭愧，拍腿叹息，暴愧蒙羞，这样人真是叫哭了。如果觉得自己犯罪没什么严重，你说我还不爱听，自己也不痛悔不自责，那你不会蒙恩，你再读也不会蒙恩，是要真有自责的心痛悔。所以因主的话虚心痛悔，这个是神所看顾的人，神就要住在你中间，住在我们心灵里面。今天我们读以赛亚57章也是告诉我们，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这位神名为圣者的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他与什么人同居？以谦卑的人痛悔的心，谦卑的灵痛悔的心啊，这样的人他住在我们里面，他也叫我们苏醒，是吧？所以听见律法书就哭了，哭得很厉害呀、啊。所以他们劝了再劝，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去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，因为过节了嘛，大家要享受神的丰富，享受神的恩典，要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啊，又不能预备的就分给大家啊，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，所以每一个节期都是神的圣日，分别为圣的日子，应该欢乐感恩的日子。所以说你们不要忧愁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，但是怎么样就不忧愁？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屡次提到，是吧？是经过忧愁以后不再忧愁，要怎么样真正的能够得到那个不能懊悔的那个懊悔，不能后悔的懊悔，经过懊悔，经过忧愁，然后呢你真正的会有喜乐，这个喜乐是你的力量，是吧？所以他们哭得很厉害，这个哭我想也有必要啊，没这个哭就不能产生第九章啊，禁食认罪离绝罪恶，欠名起誓立约啊，大家都要欠名立约，这么样的一个果效哪里来的？就是律法书，主的话，主那责备的话语，神的约啊，神的宽容，神的管教，神的责罚都在律法书里面，所以应着他的话大家哭起来，哭完以后真正喜乐啊。所以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，就说了，今日是圣日，不要作声，也不要忧愁啊。经过哭了，所以以后众民就去吃喝，以后就真正快乐了，真正快乐，这是真的快乐啊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又不哭又不认罪，你这个乐叫什么乐？皮乐，皮笑肉不笑啊，外面的乐没用啊啊，自我安慰，自我解嘲，是不是、啊、自己觉得自己还可以过得去，求主让我们过不去，觉得自己过不去才好，独的哭，我们现在哭的还不厉害啊，求主让我也彻底的哭，真的看自己该死该灭亡，看自己过不去了要哭啊。为什么？因为爱主不够，为什么？因为恨罪不够，底线不够啊，体贴主的心不够，圣洁的程度不够，是吧？自责不够，所以还不哭啊，要好好的哭啊，哭了以后你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，你会有力量了，你就起来了。神没有叫我一直哭泣没完，是吧？保罗也是告诉我们，他懊悔了就好了嘛，是吧？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，要结出果子来，结出悔改的果子。所以众民就去吃喝，而且分给人吃，大家都享受，共享神的恩典。底下说大大快乐，这个快乐真是快乐，里面有喜乐，有力量，喜乐就是力量，大大的快乐。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，主要就是明白了，明白神是公义的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 神是什么呀？神是信实的，他也是祭邪的。你不悔改，不悔改，神就是不能饶你。悔改谦卑，那神的慈爱和信实就领导，是吧？所以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。接下来我们再看，次日众民的族长、祭司和立委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，为什么？还接着听。你看看这张圣经，就是听听听，一直要听，而且有人在读读读。你有人听就有人读啊，有读就有人听啊。他们留心听律法上的话，都聚集到哪？谁那里啊？大家看谁那里啊？以斯拉，文士以斯拉那里。以斯拉里面充满了主的道，里面这样丰盛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求主兴起以斯拉的工人啊，不是开什么外面的分心会，乃是主的话就是开分心会。那神的仆人呢，后来他的著作里他就提到，后来神感动他，让他知道什么是分心会。查经查圣经就是分心会，你就字字句句去查，你用不着你这么做题目，做这个做那个，你好好的查经，主的话就感动人，那人就会悔改。所以他们都聚集在以斯拉那里，为什么？因为以斯拉把神的话读出来讲出来，而且大家都留心听律法上的话。这个留心不留心就是不一样。我就觉得我常常没有留心，不够留心啊。有的时候该自己讲到了，稍微注意一点，但是那不是真的留心。真的留心是主今天对我说什么，这个话今天对我讲什么，这个你要留心。我们大家看一下《生命记》十一章，《生命记》十一章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叫留心。十八节，一起念啊。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，留在意中，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。这样的留心存在心内，留在意中，不是一下就忘记，一下就没有了，存在你的心中，留在你的意念中，系在手上，就是你一举一动，是吧？戴在额上，一思一念你都没有离开主的话，那这样一定是得胜，这样你一定蒙恩，这样你一定喜乐，这样你不会怎么样的，这个脸这么难看，这么忧愁，这么软弱，这么不能起来，这么失败，不会的。留在心内，存在心内，留在意中，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。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话，求主给我们。不太喜欢箴言，我们再看箴言第四章。那昨天我们念的第四章是不是箴言四章十三节怎么告诉我们？要斥定训诲，不可放松。你留心听以后，你不是我就留心听，听了以后你要斥定。斥定是什么意思？就紧紧的抓住主今天对我说什么话，要抓住啊！我们有些肢体就是有这样，他们就是这样，我就做不到。求主让我学呀，要学，是吧？斥定训诲，不可放松，必当谨守，因为它是你的生命。还有二十二章，这几节我们都彼此勉励。二十二章十七节、十八节，请大家一起念箴言，还是箴言二十二章十七、十八，一起念。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，留心领会我的知识。你若心中存惧，嘴上咬定，这便为美。那个少年神人就没有心中没有存惧，神多么清楚，你不要在不得利吃喝，你不要走原来的路。表面好像听了，他早就跑气了，他心里只想着在波特利吃喝，那嘴上也没有咬定，心中也没有存记，所以结果呢，狮子咬死，是不是？心中存记，嘴上咬定，这便为美。不然的话，你下山就被狮子咬死，你下山就被大红龙吞吃，你说多危险，是不是？就是没有心中存记啊，这个嘴上呀咬定啊，咬定什么意思啊？我死也不能够听你们的，我今天坚守主的道，亚述大王来也不怕。要这样的留心听律法书，底下他们见律法上写的说，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要在七月节筑棚，就是七月节不但是欢乐，他们有大的聚集，有严肃会。我们知道七月最主要的就是大家要守节，要筑棚，要住在棚里面，要筑棚啊。怎么筑棚呢？下面就宣告了，大家要上山，像橄榄枝也橄榄树啊，各样的树，茂密的枝子都要把它取下来，照着所写的来搭棚，照着主的话去搭棚。十六节，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，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、院内或者是神殿的院内水门的宽阔处，不管在哪里，总之这一片地方，只要是在主里面，只要是在他们的这个美地上，结果呢都要搭棚。就是说 棚里住。为什么要如此？那就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清楚告诉我们，就是为了什么？利未记二三章讲了七个节，最后一节就祝棚节。为什么？为叫以色列世世代代纪念他们曾经出了埃及以后，曾经是过着这种祝棚的生活，搭棚，因为他们一路走嘛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啊，树枝子砍下来这么一搭，就这么睡觉了。表示什么意思？就让他们提醒他们，在人生的这一个旷野的路上，就是过寄居的生活。搭棚呢，多简单呢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搭棚。一到另外一站，你再搭棚，也可以说也让他们纪念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的一生过什么日子？支搭帐篷、筑坛、献祭的这样的一个生活。亚伯拉罕自己在应许之地，他没自己一寸土地都没有，没有立足之地，走到哪里就搭棚，就是为了这个纪念，纪念祖先，也纪念他们自己出了埃及啊，过这样的生活，所以他们就要搭棚，从鲁道之地归回的会众啊，就搭棚，住在棚里。这次搭棚意义更深重，为什么呀？他们离开了巴比伦，从鲁道之地归回了，真正的归回，他们真正的纪念主。第一次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出来，第二次神把他们从巴比伦出来，所以也要过支搭帐篷的这个，也要过这个搭棚的生活，纪念，为了是纪念，提醒他们永远不忘记。为什么呢？就为了让他们过分别为圣，与世俗人不同，外邦人从来不会过这样的生活，他们也过不惯，在城市里买房子还来不及呢。但是以色列就是要过这样的生活。所以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知道这日，以色列没有这样行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。所以祝棚节什么意思啊？喜庆丰收，是吧？大家欢乐啊，一同欢乐，大大的喜乐。为什么大大喜乐？因为他们遵照律法书所记的去做，所以就喜乐。所以没有痛哭，也没有喜乐。你真在神面前先有痛哭、自责、自省、悔改，以后你这个喜乐是大的。所以现在遵守神的律法，大家这样的来搭棚啊，在这个棚里面，你看这些枝子里面有橄榄枝，还有野橄榄枝，也表明我们外邦人今天也有份于神的救恩呐、也有份呐、野橄榄代表外邦人呐、也蒙恩典啊，所以这些枝子都把它取下来啊，来搭棚。住在这个过祝棚节的灵意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知道，就是住在主的里面，神人同住同乐。一同享受安息，一同快乐，就是以马内利。不但是说在这个节日的时候应该这样做，我们一生一世，今天我们在基督里一生一世都要过这种守节欢乐的日子，与主同住，住在主的里面，与主同住又同乐，你看多欢喜。不但如此，最后一节请大家再念一遍，最后一节，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，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，众人守节七日，第八日照例有严肃会。就是说在祝棚节的时候，不但欢乐，还不要忽略一件事情，从头一天一直到末一天。我们知道这个祝棚节一共是七天，到了第八天还有严肃会，等于八天，是不是？从头一天到末一天，每天都要好好的留心的来听以斯拉给你念神的律法书。为什么要这么念？我们知道申命记三十一章，神曾经借着摩西提醒说，每逢七年的末一年祝棚节的时候，你要召集以色列全会众，大家来听律法书，目的是什么？好让子子孙孙都要学习敬畏耶和华。所以不读律法书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敬畏神，我们一举一动都照着外邦人世俗追求皮毛花草，追求外表虚荣，都活在人前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不能活在人前呐、你要活在主的面前，你要学习敬畏神。所以我们律法书读的还太少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作所为还像个外邦人，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。每日都要念神的律法书，众人守节七日，第八日照例有严肃会。现在我们看一处圣经啊，就表明我们在新约里怎么样叫过祝棚节。请大家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，我们念一下这一节圣经啊，二章的第十一节，一起念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 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，这就叫过祝棚节。过祝棚节怎么过？就让我们认识到，我们天天要过，认识自己是在世界上客旅寄居的，在生活上啊，我们要马马虎虎，不要讲究，不要讲究。我们有的时候还太讲究，那客旅寄居嘛，你看我们在路上走，随便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快就要到了自己的家了，我们将来那永远的家乡就在前面，所以你在世上你要知道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啊，不要为自己打算，为肉体安排怎么样买房，怎么样扩充，怎么样的享受，怎么样的讲究讲究啊。所以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那就是说过祝棚节，我们今天住在主的里面，天天啊要有受苦的心志，像亚伯拉罕过信心的生活啊，走一条遵命跟随主的一条道路。还有一个什么呀？对付肉体，天天私欲与灵魂征战，就是圣灵和情欲天天要在灵里征战，靠主得胜，不能够还是在失败当中。这个是真正的祝棚节啊，真正的祝棚节是我们啊在灵里与主同住，世界看你就是个客旅寄居。生活我们不要太讲究太注意，我们要紧的是我们灵力要真的与主同住，住在主的里面享受他所给我们的。还有一段就是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三，我们就接触啊这一段也告诉我们怎么样过祝棚节。现在我们天天都要过祝棚节，一方面这里告诉你，刚才彼得前书告诉我们，我们天天在灵里征战，跟谁打？你不是跟这个不高兴，跟那个不高兴，天天对付我们的肉体，哪里体贴肉体你就要对付，以私欲征战。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提多书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，大家念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这里告诉我们有几件事很要紧啊，我们在世上我们就是客旅寄居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就基督第二次再来，永远永远啊，那就是永远的祝棚节啊，等候他要来荣耀的显现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第一，除去不敬虔的心；第二，世俗的情欲。不敬虔的心是什么意思？对主的话马马虎虎，不敬虔，从心思意念一直到外表，我们都不敬虔，不严格要求自己，没有敬虔度日，是吧？第二，世俗的情欲也要除掉，爱这个喜欢那个，是吧？眼部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，这都世俗的情欲。还有第三，要求我们什么？今世自守。自守就是自己约束自己，我们啊要让圣灵做我们的主人来约束自己，在今世自守，自守。还有追求什么公义，这是第四点了，追求公义。最后就是敬虔度日啊，我们天天都是敬虔度日。我们看到有一些神的仆人啊，最近不是有一个姊妹把她的丈夫一生都写下来啊，人家是多么敬虔，人家读经都是什么样？有人读经都跪下读，读经都战惊恐惧的读啊，不是我们的马马虎虎连睡在打哈欠的读，是吧？敬虔的度日啊，最后就是你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就是主基督荣耀的显现啊。我们彼此勉励啊，求主给我们看重，我想这一章圣经就叫我们看重主的律法书啊，让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够了，觉得自己老，觉得不够，我看重的不够，那我还要改变我自己的这个心态，对主话的态度，让我更加渴慕战兢，而且照着主的话去做。这里有尼希米，这里有以斯拉做我们的榜样啊，让我们都照着去做。保罗也更是这样，保罗一生就是看重主的话啊，他真正是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存在心里，所以走到哪里没有别的啊。所以我们看旧约啊是什么呀？他们把律法书打开宣读，在新约的时候呢，第一个就是耶稣的榜样。耶稣在哪一个会堂里讲到，耶稣也是书卷打开经上的话先宣读，然后耶稣开始讲道。你看保罗使徒行传十三章你就看见了，刚出发第一次出发，保罗怎么讲到？进了犹太人的会堂啊，把经上的话读完，以赛亚书什么书把它读完，读完以后呢，接着就开始讲道，讲什么？借着旧约来讲基督，从旧约里看到了基督，这就 他们怎样的先宣读主的话，然后再讲。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也真的这样的看重，这样的吃透，这样的领悟，也能够使别人明白，听了都能明白，而且因主的话能够痛悔，能够哭。我想我们现在求主让我们大家都能哭，那个真的痛悔，让我们自己蒙恩，叫别人也蒙恩。